内治外通，一个念佛的行者，好，内中啊，你在念念念佛当中，你的色心这个心里面常存诸佛如来一切果德之智，外现入一切众生心之化身，所以叫做内治外通。外通的话，能够随意众生心念之所求，任运随往，也叫外通。第二个呢，苦恨辩才。那么我已经讲过，你一个念佛法门的人啊，你不要再去追求我要去行苦恨了啦。念佛法门就是最大的苦恨，就是具足十二头陀恨。为什么呢？因为啊，叫你们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念佛都不起来，都不动，都不转念，不要多少啦，我看30分钟就好了，你们能吗？念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我还没刷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我还没洗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吃饭时间到了，你能30分钟当中都不起其他妄想，然后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持到底，这个就是大苦恨了，听明白吗？好，由于你大苦恨之后，所有过程的维系相你都明明白白，就具足什么无碍的辩才，你们就会有无碍的辩才哦。无碍的辩才，众生一起什么对机什么情况的时候，你马上就有什么对治方法可以对治他们，这样听明白吗？好，再来，悟空知幻对。你在苦恨过后啊，你就会明白说啊，原来一切是空相，一切如幻如化，那我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好执着的，我还有什么好烦恼的，那个烦恼啊，烦恼无影无相，无色声香味，能够让你们安住在那里面，它还真厉害。可是厉害的不是烦恼，是你自己的心去对镜了，所以害死你们自己的还是你的心，听明白吗？好，在悟空知幻之后呢，怎么样？知一切幻法如幻如梦，再来就怎么样？舍于离欲，舍于之法，离一切能够让我们染污之行，叫舍于离欲。第五呢，就多闻密行。你舍开愚痴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广，智慧就开。那个时候啊，见闻任何一件事情都举一反十，不是举一反三，是举一反十。然后你内密菩萨恨，而人家不知道。可是你所作所为，绝不乖离世间道，正气出世间道。再来。流泉应供，什么叫流泉应供呢？堪受人天供养，那么怎么样？山水山生水生无非广长舌，所以是流泉应供。对，诶，我在讲，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你们光抄光抄，有在听吗？好，那还好，还差不多。再来第七，化贪除慢对。化贪除慢对就是怎么样？就是菩萨恨了，化解一切众生的贪嗔痴啊，然后除众生的骄慢以往。再来就是第八，施药延生对。施药，施什么药？施法药，令一切众生安住，延续清净法的流传。好，十八罗汉简单一讲到这里。那我们，哎呀，这些阿罗汉的故事你们都听得很多了，还要不要再听啊？我最大的悲哀就是故事很多，你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故事， 然后法就不入心，气死人。再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个什么？内智外通。好，内智外通讲的就是舍利弗尊者啊。在讲舍利弗尊者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长老。什么叫长老呢？长老就是年高啊，腊长故为长，学广解深故为老。听明白吗？年高腊长故为长，学广解深故为老。好，那么怎么样？好，舍利弗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呢，又叫春鹰，另外一个名字又叫秋鸟。好，那因为呢，是他的母亲呢，就叫舍利。那因为他的母亲呢，舍利弗长子的母亲呢，长得非常的庄严，他那眼睛非常的明亮，就像那种鸟一样。那大家称他舍利。那因为是他的孩子，所以就叫舍利子。那印度人在取名字就是这样，因为他的眼睛很好看，很明亮，那叫舍利，那就叫舍利子。好，佛呢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子的意思。好，那么舍利佛的母亲呢，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呢，言辞呢很尖呐、啊，尖纳就是很木讷，而且呢那个言辞呢都不柔软，然后呢语调呢也不圆畅。好，每一次呢与他的兄长啊，就是那个俱须罗尊者呢啊，在论议的时候呢都输他的兄长啊。自从呢他的母亲呢啊，就是那个秋子啊，好，怀舍利子舍利弗尊者的时候呢，他的言辞辩解呢怎么样辩论，随时辩论辩论，就是胜他的那个兄长，就是俱须罗。好，这时候母亲因为多辩的原因呢啊，就称为春鹰。好，那声音呢非常的好听，能够呢利益一切的鸟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那个百舌鸟。那么那时候呢啊，尊者是大婆罗门种，他的父亲呢非常的有钱，而且呢非常的博学，并且呢身见经纬啊，凡是荆棘啊无不就席，只要有荆棘的地方呢，或是有荆棘的那种典故呢，他都会去研究，然后去学习。那么他的妻子啊，就是啊这个舍利啊，因为感得啊梦啊，就告诉他的先生啊，就是告诉舍利弗尊者的父亲说，我呢哎昨天梦了，做了一个梦，看到有一个艺人呢身披甲胄，手持金刚，吹破诸山，追立山下。他昨天做到那个梦，那么他的父亲舍利弗尊者父亲就告诉他母亲说，你这个梦啊很好，应该会生男的，并且呢会智慧的学问呢贯穿世间，吹诸论师，能够破一切邪，能够破一切邪，显一切正。好，那么只有呢他的父亲呢博学多闻呢，只有不知道他这个宝贝儿子将来会出家当和尚而已，其他都知道了哈。结果呢舍利弗的母亲呢就果然就怀了他，突然间就变成聪明了，而且呢高德，非常有高的德行啊，那个母仪都出来了，并且呢很喜欢谈论，他在谈论的过程当中自然流露辩才无碍，言语无字。那么等舍利弗尊者年才八岁的时候啊，就声震十方，并且呢他的自信呢非常的纯呢，非常的真实，那心呢就慈悲，而且呢早坏残结。舍利弗尊者在八岁的时候啊，他那个残呢、啊、那男女之欲啊，那个纠结的那种根呢、啊、就已经破坏了，他已经不住在那些相上。好，在八岁就已经成就圆满智慧，所以大罗汉哪一个不是都是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的，为什么以舍利弗尊者为这个第一首智呢？那么事实上 他在这里做第一手字，也因为纵使你在声闻圣当中呢，智慧第一都不能宣出诸佛密要心藏，可是呢，要以诸佛密要心藏的众生智慧解第一，才能纳受这无上的大法。所以你们不要轻看一个念佛法门，一个念佛法门的佛子就是佛的真子，从佛的心脏流出来的是法王之子，听明白吗？你们都是法王之子啊，将来绝对竞争佛位法王之子。而且一个念佛法门的众生是你在念佛的当下念念当中，佛已经为你受记，你必定成佛。你不必再等你证阿罗汉证菩萨位佛才为你受记哦，是你在念念念佛当中进灯不退，佛已为你受记，念念念佛当中佛都为你受记，你必定成佛。所以说念佛之广，念佛之宏伟大，我没有办法全部宣说啊，真的没有办法，只能是说以我的浅薄的那种小小的那种脑筋啊，来跟你们稍微解说一下佛的愿力，岂是我能说？可是呢，我这能说之心，以你们所说在座之位善知识所听之心，是同一个心。我的心也没比你们大，你们的心也没比我短少，只不过你们喜欢选择安住烦恼相。有人嘴巴嘟嘟跟我讲，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干嘛那么多烦恼啊？有意思，下次记得。只有一个念，什么念？我要做佛，我要成佛，要令一切众生跟我往生极乐世界而成佛，听明白吗？以后其他念只要起来，你就哎呀，你这个魔王又出现了，人家叫你干什么？走去打针，好 ，OK， 阿弥陀佛，因为去打你针的人就是阿弥陀佛。下一次只要你无意中啦、啊，因为你既然安住阿弥陀佛，无意中都会做错，去跪香，好，跪香的是阿弥陀佛。你们这里啊，我告诉你，你们太轻松了，我好像还没听过你们师长罚你们跪过香哦。有看过你们去吼你们师长，但是倒没听说过你们师长来叫你们去跪香，没有吧？有没有？没有。你们都还没师长跪，你们敢这样子这样子？哎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说了。以前呢，我们一跪香啊，那个香两个半小时啊，跪到两脚发抖，抖抖抖到你弯下去，一根棒子就过来。他那个棒子不是在轻轻给你一摸扶植你的腰，哎，就过来。跪下合掌，还有问题吗？哎，所以说阿弥陀佛身金色，我讲到哪里了？所以说呢，因为啊，能信解这个念佛法门，直接就是佛心脏流出啊，所以直接继承法王子之位，念念念佛当中直接受佛受记成佛，这个非大智慧者能解。没有大智慧的人怎么能解？你们今天能抵御净土念佛法门， 你们何其有幸，你们已经经过供养无数之佛，怎么还好住在那个玉玺女胎当中啊？好，再来我们看外通啊，外通所讲的就是这个谁啊，那个目犍连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呢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大采集士啊，也就是在印度呢，在以前呢，古时候有仙人呢住在山脊的地方啊，常常的采那个、啊、一种豆啊，一种青豆啊，就吃那个啊。那那个脊呢，那个脊的意思就是豆的一种，就是豆的种名啊。那么因为呢常常吃那个豆呢，就用这个啊大采集士为他的姓。那尊者的母亲呢，其实他们在印度啊，在印度那个孩子生下来是以尊子那个母亲的姓氏的，他们在印度属于母系系统，母系统对母亲非常的恭敬的。好啊，如果呢我们这边是不可能的啦，以后呢，以后如果呢有一些女人呢，我就是不惯夫姓，我要做一个自己姓氏的人，那你叫她去嫁印度人好了就可以有拥有自己的姓氏。好，那但是呢那姓氏也是虚妄相。好所以呢他的母亲呢是属于采集士的人呢，那因为那是内主的人，所以目犍连尊者呢是取母氏姓而立名。好，那么因为他以母氏姓而立名呢，能够得大神通，跟其他的卑姓不同，所以呢就故称为大采集士。那么与舍利佛尊者呢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好朋友啊，并且呢就深厌成熟啊，在他们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深厌成熟，未有归。但是呢因为一直还找不到他们两个人共同的那个老师啊，那个智慧呢尚无启发跟归属之处，后来呢两个人就共同的出家，他们也算是出家啊，就去找那个这三色耶外道学法。但是呢他们在那里学法的时候啊，很快的他就把那个道理都学尽了，并且很怪的很多徒弟都去跟他们学，但是呢他们就互相讲说啊，这个不是就近之道。好，大家就互相邀约，如果你们出去呢能够有碰到好的老师呢，那我们要互相求访。好，那时候舍利弗尊者呢入城去企划，那就遇到那个马胜尊者，马胜比丘啊，知道马胜比丘吗？马胜比丘就是初度五比丘其中一个。好，那么马胜比丘呢入城化岛呢，那个舍利弗尊者一看，看他威仪很好，娴静安雅，所以呢就追寻着他，就请问尊者，请问你的师是谁？他说我是释迦牟尼世尊。他一听到呢就全身也是毛孔直竖。好，他就说，那你的师长呢说什么法可以听闻吗？那马胜尊者呢就随意说法，为他说了一句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释迦师常作如是说。好，舍利弗尊者当下一听，马上正出国，他就欢喜的不得了，赶快回去找目犍连。他说我找到名师了，我们快去投师。那目犍连尊者怕他疑惑啊，就问他说，你的名师是你听说的那个名师是说什么法？他跟他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释迦大师长常作如是说。好，当下目犍连尊者又正出国了那这么一下，两个人就把200个徒弟就带去佛陀那边。他们还没到，佛陀已经在跟那些弟子说法的时候就面现微笑，今天我的法流传的人来了，那我今天面对你们面带微笑，希望你们能够把法流传吧，拜托拜托，佛是他自己来，我是跟你们拜托拜托哎，挤了好多啊，橘子汁啊，喝了一箱又一箱了，流了好多口水，你们都不受我拜托。 要不要送我拜托啊？要哈、哦，再来再来好。那么这时候啊，目犍连尊者啊，与这个啊舍利弗尊者呢，就共往佛所，他们两个人同证了出果。那么去到佛陀那里的时候啊，世尊告云，世尊告云，善乃比丘，闻是语，戒品具足。头发虚弱，袈裟着身。我每次要剃头的时候，我就恼恨，恼恨我的头发。每次我一恼恨，就给他剃的全部都是洞。哎，想要善待他都不能，他怎么不都不要长多好？你看，哎，都不长多好。所以有时候啊，那我说看那个金山活佛，我就羡慕的不得了。那有一次啊，金山活佛啊，他的头发还长得很长了。那已经像一个苦头陀贺了。那所有的比丘呢，就跟他讲：“嘿，你为什么不剃头啊？”他说：“我剃头哪像你们这个样子啊？”他说：“那不然你剃头啊？怎么剃啊？”他说：“人家我们那个地方剃头哈、哦，都不是像你们这样的。”他说：“那不然你到底怎么剃？你们要看啊，我剃给你看。”那个拿一张纸啊，把那个卷一卷，卷成一桶长长的，那火一烧，然后。烧一烧，整个一下头用火烧光光，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圣僧再来。他说：“人家我们那里的人都这样剃头，那些比丘说你这种剃头你自己剃吧，我们没人敢学。”我也不敢学，所以我说我在等因缘到。能够用火烧啊，那表示能够把地水火风纳置于一处，能上升出火，下升出水，至少都是四果罗汉圣人。可是啊，他的样子啊，到处就受讥嫌。如果你们一天到晚以你们持戒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我也是你们受讥嫌的第一个、啊，怎么办呢、啊？嗨。善乃比丘渐渐进修，速成罗汉。那么目犍连尊者呢，在佛陀的驾前呢，是属于神通第一，而且孝养无双。他孝敬他的父母亲呢，就为苦啊，就常常与那个舍利弗尊者哈、啊、两个人入定观察地狱当中有哪些众生，应该因缘到了，他要去救度。好，见此经与天界，故云外通也。并且呢，就把他的母亲呢，啊，入到那个道立天，所以就称外通啊。怎么说呢？因为呢，那时候目犍连尊者啊，以他的这个定力观察呢，看到他的母亲在地狱受苦，他很不忍心，就把他托钵来的食物啊，就在他打坐的地方就伸给他母亲吃。他母亲呢，也不知道那是他的儿子，就一看就看到那个食物呢，很高兴，就张手就要抢。抢过来的时候，他一张开口，那个火一喷出来，那个食物都焦了，都不能吃。他每一次用神通力，用尽神通力，就不能让他母亲吃。所以呢，舍利弗尊者就目犍连尊者就大哭啊，嚎哭于佛前，就去跟佛讲啊，我母亲不能得救啊，怎么办？佛陀就跟他讲，舍你母亲的珍宝衣饰，于7月15日供养十方大众生。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是诸佛欢喜日啊，有人证菩萨，有人证阿罗汉。那虽然呢、啊，我们都是凡夫僧呢，但是在这一天啊，大众如果普同供养的话，福报还是很大。为什么？等同是诸佛降临，等同是诸佛降临。这样听明白吗？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再来是苦恨辩才对，摩诃迦摄跟摩诃迦瞻言。摩诃呢，意为大，迦摄者啊，又名迦摄波啊，是姓。那么在我们这里呢，略名迦摄，本来呢是婆罗门种姓，那么是属于呢的印度的隐光仙人种。因为呢，以前有婆罗门呢证了仙果，身体金色，能够隐蔽日月之光， 那尊者呢是这一个脉下的种，啊，就以他们的姓名来标他们的种姓。又呢迦叶尊者呢他本身的色身呢也是光明啊，金色光映蔽日月之光，所以称为号，啊，称之为引光尊者，啊，在法藏传里面就说到，在过去91节中呢，毗婆尸佛入涅槃后，四部弟子呢起七宝塔，使呢彼宝塔中啊有佛形象，佛面的金色少处缺坏啊。那有一个贫女啊，那个贫女啊就是很贫穷，然后呢游行乞丐得一金珠，就是捡到一个金珠呢，看到那个佛像的面坏了，他就呢准备给他打成金箔去敷那个佛的金面。那么那时候迦叶尊者呢就做那个断金师啊，就是在专门在锤那个金子给他弄到金箔的。那个女众呢持那个网之后呢请他给他弄箔，那那个金匠师呢一听到就随喜欢喜，就不拿他的工钱，好，那很欢喜的两个人就把那个金箔就拿去贴在那个佛像的那个补那个佛面。你看光补一个佛面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那个贫女来说是尽其所舍。为什么呢？因为她一无所有，捡到金珠的话她可能可以吃一餐吃两餐，对不对？她居然尽其所有的去要铺那个佛的薄面。那么这个金匠呢因为听到这种善事功德，也以清净心随喜助叹，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在那个时候到现在91劫出生于世间身体都金色的，因为以应虚空相，那个福报大得不得了，而且是用金子去铺佛的脸面，所以生生世世感得长者，出生在长者家、国王家、天人、第四天家的果报。这样你们听明白吗？自诚恳切，无一杂心染心，一念清净心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块钱都不得了。好，那么那时候呢他们呢因为两个人都有这种欢喜心，所以呢就共同发愿，愿生生世世常为夫妇，身增金色，恒受圣乐，常修梵行。从此以来91劫身藏金色，生天人中快乐无极，最后脱生第七梵天。那么在第七梵天结束之后呢，摩羯陀国有婆罗门叫尼俱律陀，因为过去修福聪明多智，并且巨福无量，金银七宝、牛羊田宅、奴婢车乘，比平沙王千倍为胜。频沙王是谁呢？频婆沙罗王，后来他也证三果。王有金具千金礼千具，比婆罗门恐与王齐啊，就是迦叶的父亲，恐怕与王齐呢，怕畏罪遭咎，所以他就做了990个金礼，少一个。那么家有金簪千簪，他的福报啊，他的钱财胜过频婆沙罗王千倍还要胜。你看那多有钱。好，其家虽富但是无子媳，所以呢在他的他们房子的旁边呢就有一个树神，颇有灵异啊，他们常常呢就去求子媳，那数年无应。有一天呢这个婆罗门呢他就很生气，他就去到那个树神跟他讲，从今天开始七日之内我尽心奉祀供养，如果再无灵验我就香煎烧。世间人就是这样，那尽心供养你，供养到一看一点灵异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要破坏你，就要互相煎烧。所以你们祈求礼拜世间相是不圆满的。好，那个树神啊，好，一听啊就忧愁恐怖，就马上去告诉四天王。那四天王一听这不是我能力所及，他又去告诉第四天。第四天一听，我这里面这也不是我能力所及，复观阎浮提， 这时候那个第四天就观遍整个阎浮提，就是我们南瞻部洲，看哪一个人可以去做他的儿子。结果一观，南瞻部洲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人的儿子。他又很紧张，又跑去告诉范王。你看他求一个子集，就跑到范王那边去，好广宣善事。那么范王呢，天眼遍观一切梵天，哎，有一个梵天即将临命终了，就去劝他，哎呀，你去出生到他家，你去出生到他家，又能够遇佛，又能够修行，很好啊，你去你去。好，那个梵天一听，好吧，有佛住世，那我去吧。好，那就去投胎呀。投胎的时候满足十月，生男呢，儿身端正，容颜相貌庄严，并且身真金色，他的身就一出生就真金色，而且金光赫异，能够照四十里，所以叫引光尊者，好，能引日月之光。那时候那个相师就瞻言啊，这个儿子的束缚啊，你这个儿子的束缚一定要出家。那父母一听就怀愁恼啊，哎呀，本来是要求儿子来祭绍啊，他要出家就要绝世啊。好，那时候呢，夫妇就共同记忆啊，要怎么样断绝他的意念呢？啊，世间所当唯有美色，当为取悲取少啊，能够令他呢三念美色，就不去出家了。所以在迦叶尊者15岁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就要跟他娶妻，然后他就跟父母亲讲：“我意志清净。”不需婚姻，父母不许，儿子难免变色全迹，与父母言啊，能为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当娶之。那父母一听，就招婆罗门呢，到哪里去找这样子的人呢？就打了一个金色的女，金子啊，用金子打了一个女孩子，非常漂亮的。然后呢，就用一计啊，就跟那婆罗门讲，你出去的时候到那个各处去，不管他是有钱没钱，只要他的身体像这样，就娶回来当媳妇。好，那婆罗门呢，那女孩子都在深闺当中啊，怎么去找呢？他就四处放风声，哇，有一个漂亮的金子女神，你们每一个人来礼拜的人都能祸福无量，都能够嫁好丈夫，都能够嫁有钱人家，哦，就讲了一大堆。结果就到一个地方去呢，正好呢那个金色女呢就出来啊，顶礼那个金子的那尊女像。好，那么那个金色女身体也是真金色，端正无比。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就出王礼拜。那长者啊的那个婆罗门一看啊，就很欢喜，就马上啊给他定亲事了，然后就赶快回来报告，就把他们娶回来。娶回来之后呢，夫妇相见了，皆无染情，共立药器，各住一房。他们一娶回来就说，哎，我看我们都不要这样子来来去去，那你住你的，我住我的。后来呢，他的父母啊看到这样子呢，就毁除一室，就把一间房子给他打掉了，剩一间让人们关进一间去。关进一间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说，那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各睡一床。那一段时间，又经过一年之后，怎么那个女孩子的肚子都还不大起来呢？啊，一看又是两张床，又把另外一张床给撤去。撤去之后呢，他们就后来就变成一个人睡觉就一个人惊醒，一个人惊醒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睡觉。那就是有一次呢，那个金色女啊，金色女后来也证阿罗汉过。金色女呢，有一次她在睡觉的时候，就一条蛇啊，那个是很有毒的很毒的蛇，就爬过她的手臂，要爬到她的手臂。那迦叶尊者正在惊醒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那个蛇，他怕他去咬到那个金色女，就用手巾呢，从下面把他蛇包着，把他手啊包着抬起来。那因为他一抬起来的时候，那金色女就被他惊醒了。他说：“你不是不碰触我的吗？你怎么碰触我？”他说：“我是因为看到蛇，我怕去咬到你。”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商量说：“那这样也不是办法，那我看我们各自出家好了。”所以迦叶尊者就先去出家。后来他们是互相邀约说，你找到好师父要回来度我，但是那个金色女也等不到啊，就跑去那个外道出家。跑去外道呢，就被500那个裸形外道所欺负。好，那在那边呢苦难呢6年满了之后，那迦叶尊者才去度他，回到那时候已经有女众僧团了，然后才回到女众僧团这边来，而且也证阿罗汉过。好， 那么袈裟尊者呢，是佛护佛法藏及袈裟，准备传啊龙华三会给弥勒佛啊，也就是佛的第一传长者子，好，就是袈裟尊者。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十六大阿罗汉。诸位翻开35页，我们昨天讲到哪里？摩诃迦摄。那么昨天讲到后来，摩诃迦摄呢？就是现在入灭尽定，守如来一。那么，在基础三呢，在基础三中，那么入定，准备呢，等龙华三会的时候，那现如来一，传佛袈裟以及钵。那据说呢，基础三呢，有两处基础三，在印度有一个基础三。那么印度人就说迦摄尊者呢入定在他们的基础山，那我们的云南也有一个基础山，我们就说迦摄尊者入定在我们的基础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呢，据说啦，那是据说，据说有一个英国博士他跑到印度去，他那个英国人大概也是这个西藏或是印度人出生的啊，投胎到那边去，他跑去那边的时候，他就碰到迦摄尊者住在山中了，然后带他进去呢，跟他说啊，他是术士他的徒弟。后来那个英国人呢、那个英国博士有出家，在南传的比丘那边出家，啊，在那边呢，在山中跟他住了半年，就看很多的经文，现在我们都没有，里面都是梵文的。但是呢，和我们中国的迦摄尊者怎么样呢？那么也据说呢，曾经呢，就是有这个。这个大德比丘啊去理那个基础山的滑手门的时候啊，那个滑手门哈、他那个基础山的滑手门是这样，它是整个都是石壁，然后是一片，是一整片，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个石的门框，好，所以他们称它是滑手门，是真的一片石，但是你大概那个门哈、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应该有你们这个整片石壁，就像那个悬崖一样，那有一条路没有很宽，差不多这么宽可以进去，那时候我们是三步一拜进去，那个滑手门大概有你们现在这个墙哦，最高顶那样子，很大一片门，那就是像以前古时候那个石门，有没有？好，那比丘呢曾经呢就是说去那里叩那个迦摄尊者的时候啊，那个门就哗一声了，整个两片门从中间分开打开，那迦摄尊者坐在里面放光，好，也有这样子的经验。那好像曾经呢，在我们的那个基础三字的时候啊，里面也写到说，那时候不知道有什么兵荒马乱的时候呢，迦摄尊者呢，他以慈悲心哈、打开滑手门，在上面放光。放光的时候照耀下面的那个整个那个基督山的情况，那时候基督山有400多间庙，其中有一间庙叫做放光寺，就是因为迦摄尊者在上面放光照下来的光，那个地方下面人家又建了一间寺庙在那里。好，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整个基督山毁得几乎东东都没有了，我们去只是看到那个残垣断壁，那个砖块啊什么的都被那些平民百姓搬回去盖他们的房子了。那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在印度基督山也这么，就是说这么感应道交，在我们中国的基督山也这么感应道交呢？一个修行的圣者 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随机应现，听明白吗？所以哪里基督山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同一个基督山嘛，印度那个基督山，我们这个基督山对他们来说是同一个基督山，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说就是两个基督山，我们的才是真的，他们的不是真的。如果以这么来说的话，佛对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众生？都同一个，可是你们的分别心跟烦恼心就是你是你，我是我，这就是一个修学圣德的人跟你在凡夫地完全不同的心量。那么我们今天既然是学佛，学佛言，学佛行，那么学佛住，学佛卧，哎，你们都很有福报，我说一句老实话，我光要这个吉祥卧啊，我就有多痛苦，你们知道吗？我这个手臂我已经跟你们讲，我这个右手哈，是受过伤，从这里这里这里到这里都受过伤，我这个手臂要放这样子啊，能够放上两个半小时，就对我来说是已经很好的福报了。常常我是痛到整只麻了都没有知觉，之后我就醒过来，因为痛的话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这只手臂你一放下去就像要断一样，根本就没有再放，没有办法再放。你们能一夜当中吉祥到天亮，卧如佛卧，所以你们的心呢常常要去思考。这个时候如果你们碰到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先要去想，这时候佛的心他会怎么做，你们就会慢慢去除那个习气，不会说一天到晚是以我的感觉我的知见来评判外面的事情，不会的。好，好，我们再来往下讲迦瞻言。好，再来迦瞻言尊者。梵语迦瞻言是摩诃迦多衍那。那么在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呢，叫做大简剔种难。所谓简剔种呢，是属于婆罗门性。那么因为呢在印度古时候呢有一个仙人啊，那个仙人有孩子，有两个儿子。那么那两个儿子呢有一次呢大小呢两个兄弟呢都来看他的父亲。那小的孩子呢看到那个仙人呢的修行呢没有时间剃发，所以呢他就发心呢就为所有的仙人的剃发。那么他为诸仙剃发之后呢，诸仙就怨护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就很欢喜，那后来呢大家都守护他，使得那个小的孩子呢也成仙道。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从这一个脉流下来的都称为简剃种。那么迦瞻言尊者呢身为男子，而且呢威德特尊，为了减于别的悲性，减剃种的悲性，所以就称他是摩诃迦瞻言，大减剃种难的意思。好，那么又讲到呢迦瞻言尊者呢在往昔的时候在往昔以居士身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呢为了护持一个守五戒的优婆塞，为他扫地，而且是清净心为他扫地，欢喜为他扫地。那么我们讲过在五戒相经里面上次有提到说五戒是诸佛之父，有没有？那他很欢喜清净心为诸佛之父扫地然后那因为那是一个十五戒清净的那个优婆塞，所以呢他的果啊，他的果报就招感的端正无比。那么有一次呢他去游行化岛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波物多王。那个波物多王看到他呢就怪其端正，因为奇怪啊，他为什么长得这么端正这么庄严呢？那就问世尊，世尊就答他，因为曾经帮助过五戒除秽扫地而已哦，所以义的端正。那你们知道啊，今天为什么你们不端正啊？那个烦恼相都现在脸上啊，都没有那个欢喜慈悲相啊。你们不是清净心 为佛法僧三宝而作物。你们一天到晚烦烦恼恼，哎，我这个没时间去用功了。那一下子大众用功，难道大众用功就不是用功吗？就一定是要我个人的用功才是用功啊？怎么会常常觉得，哎，我没时间工作，我们的工作好多哦？是，我告诉你们，我所走过的道场，从没有看过你们工作这么少的地方啊，从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们持戒律的道场，很多都不能摸，很多都不能碰，然后呢，都由近人代劳，小众代劳。将近十年，所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人多，不管人少的地方，都还没有看过你们这么享受的修行啊！你还要嫌没有时间，真是不可说。好，那么迦瞻延尊者呢？好，因为除税的关系呢，就得端正的果报。那个国王啊，就是那个波乌多王呢，一听佛陀这么说呢，就非常的欢喜呢，更发圣心，哈，更发圣心呢，为佛法僧三宝，好，就是说作物服务而不懈怠，并且呢，迦瞻延尊者呢，他因为呢以欢喜心护持戒法，得以清净故，所以感得辩才无碍，好，辩才无双啊。劫呢，就是劫集，也就是反应也是无双。所有在师兄弟当中呢，那在那些大阿罗汉当中，以论义第一。那么这位尊者呢，辩泄波涛，这辩才啊，红泄像波涛一样，冒扬冰玉。什么叫冒扬冰玉呢？那个玉呢，就是好像类似白里透红，又有透明。那个冰呢，又是皎洁，那个清净光明通透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比丘呢，如果是照他所形容的这样的话，那这个比丘应该是在印度里面是属于白印度的。好，白印度，印度里面呢，他有讲到四性哦，有分两个不同，一个叫黑印度，黑印度人的话就有点像南非人，很黑的。可是佛陀呢，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白种的，他是属于白印度的。好，那么迦瞻延尊者呢，能将慧聚破长夜之昏蒙，啊，破碎持风错六识之中挡。他呢，能够一个人的辩才呢，能够啊挫折那个六识所有的他们的那个宗啊宗旨，所有他们党派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迦瞻延尊严的论义。所以就在十大啊佛陀的首座十大弟子当中，迦瞻延尊者是以论义第一。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三对，悟空知幻对。悟空知幻对就是摩诃居士罗尊者以及离婆多。那么摩诃居士罗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大膝，因为膝盖大故。那么居士罗尊者呢，就是舍利弗尊者的舅舅。那时候呢，他与妹论义啊，就是与舍利弗尊者的母亲论义的时候啊，等他每次呢都论书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发愤，现在齁就已经论书了，那以后一定论书他的侄子。所以呢，他就发愤呢远游博学道义，夜就归国。等他都学好了所有各国的技艺，什么东西各方面都学得很好之后呢，再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他妹妹已经老了，然后呢，他的生啊，就生子啊，就是那个外甥啊，啊外甥，舍利弗尊者呢，已经到佛那里去出家了。他一听呢，他就很生气，我的那个外甥呢，智慧这么高，在你肚子里就已经能够辩论赢我了，怎么哪一个人有资格去做他老师呢？ 所以呢他就持得很高慢的那种交态呢，就去到佛寺。去到佛那边的时候啊，他头上就带火盆了，身披铁叶，好，那个毛发质地啊，那个甲指甲那长有1尺多，那意思就是说他出去参学的时间呢，大概有10-20年的时间，为了用功没时间剪头发，没有时间啊，这个修整他的指甲，用功到这种程度哎。然后他去到那个佛的面前的时候，他还笑靥夫风，那个故意做那个声音哦，好像那个笑鸣啊，这好像非常宏伟，以为自己就是很了不起这样。来入佛会，心怀骄慢，旁若无人。即见世尊呢，与世尊曰：摄我外身，何法教导？你摄我的外身，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呢？辩所论义。这时候啊，世尊曰：汝以何法为宗？彼曰：我以不受一切法为宗。我告诉你们呢，世间最聪明的人，不是汲汲掏于内部给别人，世间知彼，知彼什么？己当然就是你自己要自知的啦。你要知道他最高论点在哪里。那一切世间相的话，他一看到人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剪出来就是我怎么样。你要先看他我怎么样之后，你才去思考对治方法。那个对治方法就是任运虚空而来，所以下一次当你们互相碰面的时候，这个人说我怎么样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输了，你们就不用再跟他讲了，听得懂吗？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一开口就我怎么样你怎么样，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开口是哎，请问你有什么法可以教我？听明白吗？请问你有什么法可以教我吗？然后那个人会滔滔不绝，然后你就在心中怎么样沉淀，差不多了。等他讲的差不多之后，你一句就可以破解他全部的论义。啊，不是他讲一句你也跟他讲一句，他讲一句你又跟他讲两句，这边吵来吵去，谁也不听谁的。所以上次我就讲过，你们不要看到人就急着疏解自己内心的郁闷，那根本就不是疏解佛法。那个疏解佛法是一泻千里，你们是疏解胸中的郁闷。好，然后呢弄到最后，他的你也没听进去，你的他也没听进去。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讲法，好，我一直用比喻，一直用比喻，那你们因为没机会开口，所以呢就内心当中就起伏不定，吸收的就很少。所以我教导你们一个最妙啊最快能够成就的法门。什么法门？聆听。聆听听得懂吗？要不要写出来？我可以写很大的字给你们看。聆，耳朵，令你的耳朵，命令你的耳朵具足什么？一心十方，关闭世门的道德。而且心要低下，在最下面，十方所来的东西南北所来的声音，一心令你的耳朵具足道德。什么样的道德？一心的道德，那就是聆听。从对方的语言谈吐当中学到你应该要学的道德。听就是你耳朵要有德。最快成就法门，聆听。然后呢 转成内德智光。好，所以呢，佛陀就说，那你要所论义啊，你以什么法为宗？这个迦旃延就说，我以不受一切法为宗。好，我以不受法为宗，世尊就一句话，既不受一切法，以是受也。你说点名。好，继续哦。他那时候进去，他事实上他找到佛的时候，他不止这样子啊，他这是短说了。他一进去跟佛说啊，他说：“你如果能议论议胜我，好，我头斩给你做椅子。”那两句交锋，两句交锋而已，佛就已经胜了，对不对？佛胜了之后呢，那个迦旃延呢，他就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本来呢要起来逃跑，那后来又觉得逃跑很没面子，所以只好转身跟佛说：“上门拿刀来，投给你。”那佛陀说：“在我法中，我有仁慈宽恕，哪有是要人家命的？你来入我法中做我弟子如何？”他才降服那个娇慢心。其实他也怕死啊，不然他怎么想要逃跑呢？但是在这里他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时候迦旃延这居士罗尊者呢已经输了，可是慢心未息，世尊乃现神力，令起铁叶束身。他穿那个铁叶的衣服啊，哗啦哗啦走啊，走路的啷啷啷啷啷这样子，好像表现了他非常的那个有道德有威力，然后任人啊怎么样论议都不能穿过他的铁衣，他的铁叶就是代表他的铁衣的意思。好，然后头顶火盆，为什么头顶火盆呢？因为智慧光耀啊，白天他的智光都像火一样耀向十方，远远的人就可以看到他那个火盆上面的火这样子。那佛陀就让他火盆烧顶啊，结果呢闷觉乃服，头心颤懈，好，头佛出家，呼之善来，生以贤雅，以正罗汉。看佛陀光呼个善来，好呢，生疑啊，他那个生的威仪就已经出现袈裟着身，那当下善来两个字就以正罗汉。那我们呢，从佛入涅槃到现在啊，你们今天会与会听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应该呢也是从佛陀入涅槃，你们也听法听到现在啊，才有机会啊得闻净土法门而不退。你要知道，很多出家的法师啊，乃至那小圣人，一听到阿弥陀佛四个字，耳朵掩起来。你们要出家几十世、几百世，你听到阿弥陀佛字才耳朵才不会掩起来，然后还会欢喜，还会看呢。那些大德祖师早已呼善来善来善了半天，未曾见你们证个阿弥陀果。山仔食真多吼，拢无正令的。以前他们讲的那个在印度的那个阿摩勒果啊，就是我们现在芒果，那芒果很香啊，很好吃。我刚刚就是想你们啊，芒果就是山仔，山仔食真多，拢无正令的，也没正个盘那个苹果是什么滋味啊？没关系，阿弥陀佛继续听下去，将来所证不是罗汉果，是什么？是佛。好，那么为什么居士罗尊者他一呼之善来就证罗汉果呢？因为呢，事实上是他那十多年二十年的功夫，虽然他所学的都是外道书籍，因为被佛一说一句你不受一切法，已然受矣，当下证入空理而得道果，明白吗？他是这样得道果。那前不久呢，我们解释偶遇大师那一段解释了半天，用这个解释，用那个解释，用水比喻解释，结果呢还是依然如此。好，所以呢他名曰悟空啊，居士罗尊者名曰悟空。 这位尊者呢，博通道术，遍览经书，遍若请将，持通贯欲，一语悟道，五蕴之空。它是由佛陀的一语，哪一语呢？不受一切法，即是受。的当下呢，就能够明白五蕴之空，并且呢，居士罗尊者既已知道原来一切的五蕴色相之后呢，哇，其净土已受生，他也是证阿罗汉之后，他愿意生净土的人呢，造诣其言而听法，因为这样子的因缘而称他悟空。再来，再来，我们讲离婆多，离婆多，周利盘陀伽离婆多。好，离婆多尊者呢，梵云竭力伐多，好，竭力伐多。那么，或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慧心。那么慧心呢，就是属于妖心，好，因为呢，这个心呢，出现于世间的时候呢。他才出生，离婆多尊者才出生，所以呢，就以他这个名称呢，那个慧心的名称为名。好，那么离婆多尊者呢，又名假和合，假和合，为什么叫假和合呢？因为在《智度论》里面说呢，有一个人呐、以前有一个人，那其实他所讲的以前有一个人，就是讲离婆多尊者那时候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有一次呢，就碰到雨啊。然后他就到那个路边的神池去躲雨。那一进去躲雨的时候呢，在深夜当中呢，就看到那个鬼啊，一个小鬼呢，就拿着那个尸体，人的尸体啊，要吃啊。好，那么突然间呢，就来了一个大鬼呢，那个大鬼一来呢，就要争吃那个尸体。为什么会有鬼吃尸体呢？事实上，我们这个色身呢，当我们埋在泥土里面的时候，很容易腐败，对不对？是因为那个臭秽哈、臭秽不净。事实上，他们不是吃尸体，他们是来吸那个不净食的味道。所以当我们在世间上的时候，我曾经就跟你们讲过说，其实讲到吃肉这个问题，吃肉就是吃尸体，我们就等于鬼一样。好，后来呢？我们在吃肉，我们在观察那个肉的时候，那个尸体摆在那里，跟人的尸体是一模一样的。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调味料。你要吃辣椒的调味料，那么你要吃那个麻辣酱的调味料，你要吃那个什么蒜头的调味料，吃种种的调味料来压那个尸体的臭味。可是世间人不知道，他以为肉好吃，他是以为肉好吃，而他不知道他那个尸体本身很臭的。死了之后就很臭的，所以你们何其幸运呢？好，那现在呢都能够不吃尸体，但是呢，你们深深智慧观察的时候，你们要劝人家吃素很容易的。好，那么那时候啊，这个大鬼小鬼来了，就要争吃那个尸体，那么都各自在那边讲啊，哦，是我自将来，是我拿来的，那么。大鬼呢力强乃夺尸食，这时候呢那鬼都有五通啊，知道那个梁上就躲了一个人啊，他就小鬼就问他说，梁上之人啊，你前后都有看到啊，你看到底是谁先拿的，你给我们做个公平断证啊。那时候呢这个离婆多啊，他一听啊，他抖得很厉害啊，他全身发抖，不过他想到说，嘿，我说骗人的话反正也是死，我说实在话也是死，那我干脆说实在话好了。所以他就讲是小鬼拿来的，他一讲小鬼拿来的，那个大鬼呢就脸红啊，不好意思，那我们闽南话叫做更小登上去啊，他就把那个迦瞻延尊者不是那个离婆多尊者呢，就给从梁上就抓下来，就把他一只脚拆了，就拿来吃了。吃完的时候，那只大鬼啊就呼啸而去。那只小鬼啊，那个小鬼呢啊，因为感得离婆多尊者的那种意啊，就把尸体上的另外一只腿又给他拆下来，又粘到他身上去，然后手摸一摸，就恢复到正常，像他的腿一样。那时候呢，这时候呢，那个离婆多啊， 他就自己思维了，我这个色身是虚幻的，我这个色身是虚幻的，他给我拿一只腿去吃了，怎么那死人的腿一粘上我身上就好了？那他就很恐怖很狂乱的，这到底是我的腿还是别人的腿，这是死人的腿，是鬼的腿还是我的腿？他就这样念念念，就有点精神恍惚，就跑进寺庙里面，跑进寺庙里面呢，就问那些僧众，他说：“你看这个腿是真的吗？这腿是我的吗？”人家不知道他前面的因缘，就说：“那当然是你的腿啊，你发癫了。”他说：“不是不是，这不是我的腿，这是死人的腿。”后来呢，大家就劝他说：“你去佛陀那边。”好，那你去佛陀那边呢，佛陀自然有所答应。结果他去到佛陀那边，他就跟佛陀讲：“佛陀，你看我这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这腿是我的吗？这腿是死人的哎。”那佛陀因为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啊，佛陀就跟他讲：生死路别，彼此体殊，假和身躯亦何如故。我们的生死本来路别没有错，彼此你跟对方的体是个人的也没错，但是我们这个色身是假和身躯啊，这个色身本是假和的，都是组合的，亦何如故？那同他的但粘到你的，你的被吃了不见了，那粘起来一盒如故可以用就好了，你还要什么分别呢？这时候啊，世尊就告曰：四大假和，五蕴空花。我们这个四大假和，五蕴是什么？就等同空花，悟何晚矣啊！你为什么悟得这么晚呢？彼人因悟头佛出家，渐成圣果。此尊者心无苟，苟不虚，口不虚持，神持上一足之音，佛会了百年之患，故云如幻，也就是知幻之意。因为这个尊者呢，一念什么诚实语，好，口不虚持，虽然上一足之音呢，佛会了百年，百年就讲我们这个色身百年之患，而云之患，这样听懂吗？听明白吗？好，那么其实这些尊者他们每一个人因缘的故事，何尝不是你们现在与会在众？你们虽然人家伤你们一念心，可是佛法要会了百年之幻啊，这个色身纵存百年也是幻化，如梦幻泡影，哪那么多是是非非。至今而后，你们不是起那种哎呀我好可怜我好悲哀的心，至今而后你们将起哼，我是巍巍丈夫相，念一句佛号，佛受记一生，将来必定成佛，念一句佛号，我是佛心中之法王子，念一句佛号，成就六度万方，念一句佛号，度无量众生。至今而后，很快的，我告诉你们，日后你们这个道场将不是持戒律持名，将是以慈悲威德光耀赫赫于南瞻部洲，不是只有台湾呢、是南瞻部洲，那光明整个冲片。要以这种心来修行，听得懂吗？一讲到这个啊，我全身自己啊就是欢喜的不得了。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有限啊，当然我很希望我的微光赫赫能冲遍南瞻州，乃至直达梵界，乃至超过三界之内，遍十方一切处，都由我们这个愿力所成就。跟多好，也是这样一念心，也是那样一念心。你心不选佛座，你心要选烦恼座，心要选魔座，这奇怪。再来，周立盘陀伽难陀，周立盘陀伽难陀，对不起，我刚刚叫他擦掉了，我们还没讲完哈。第四个，舍离离欲对，舍离离欲对，周立盘陀伽此云路边生啊，因为有长者呢，有女儿啊，嫁给别人了。那每次呢，她好奇怪啊，每次都是怀孕之后嫁给别人，然后呢，准备回家，等了半天， 在印度啊，有一个习俗，那个女孩子哈、哦，出嫁之后啊，大肚子要生，要回到母家去生。好，那么这个女的很有意思啊，她大肚子之后，她要回家去生小孩，等了半天又不生，又回到要回到她夫家来，想说过来看一看，在半路上偏偏就生了。那么好了，生了一个不够，生了第二个，哎，第二个又大肚子，又想回去生，又生不出来，又回来，又半路上又生了。所以呢，舍利盘陀姐他哥哥啊，是叫大路边生，然后啊，舍利盘陀姐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小路边生。事实上啊，事实上，如果你们真的从他的这个因缘过程来说的话，事实上他要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要生气中道啊，不要常常处在两边呢。这两个将来都是证阿罗汉果的人，他们不愿意待在那两边当中啊，所以每次都选路中间生。一个显非常有智慧，他那个哥哥啊，大路边生啊，兄名盘陀伽啊，大兄也叫盘陀伽，就是大路边生的意思。那地名周利盘陀伽，周利的意思就是小路边生的意思。好，那他那个哥哥呢，好，在他们在正义汉经里面就讲到说，那尊者的父母亲呢、啊、都俱亡，他那个哥哥非常的有智慧，一入佛之慧就证罗汉果，所以后来他弟弟就跟着出家。那因为余案的原因呢，五百大阿罗汉轮流哦，五百大阿罗汉轮流教了三年，一句记都记不起来。